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抓紧琐碎时间默念大法，修出为他的慈悲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99年初我在校读书，很幸运的在最严酷考验的前夕，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得法不久，梦见我们一家四口从天而降，落到了人间的居所，自己一下子走入了一个大部队，无比荣耀地随着部队前行出征，好像要去完成一件无比神圣的事情。那镜头如今依旧历历在目。得法后，我常常为自己不会修，不能堂堂正正讲真相而苦恼。修炼18年来，通过几件事，对真正融于法中，我近期才慢慢有所领悟，同时感受到大法的神圣与修炼的严肃。修出慈悲为他之心，体会大法神奇。近期听到同修中的两个技术骨干通过加强学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事，对我内心触动很大。男同修 A 和女同修 B 学历都很高，是本地区技术项目的骨干，帮助众多同修解决各方面技术问题。 A 年纪近60岁，由于做事多，还参与营救项目，长期存在着读法时犯困不流畅。近日由于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有意不断加大学法数量。一天他学了两讲法，又看了师父讲法录像，期间认真听仔细看。当日写了营救稿件时下笔流畅，思路条理清晰，一气呵成。周围同修读了都说写得好，都说与以往的他那种粗心大意状态大不相同。女同修 B 40多岁，这些年经历过多次迫害，通过长期坚持背法和大量学法，讲真相突破了以往状态。一日学两讲法后，上公交车直接给多个有缘人递上真相小册子，无怕心，接过后都对他表示感谢。我对这两位同修长期以来为同修们讲真相，在技术方面辛苦付出很认可，因为我也喜欢学技术，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的感动过，甚至敬佩。细想想，是因他们在法中升华，修出了慈悲救人的心而出现的状态。反思自己的情况怎么样？我的姐夫居住在林市，去年他的孩子病重，为此我曾特地给他送过去几份真相资料，还专门给他手写一封信寄过去。信的语气柔和，从祛病健身讲到全球三退大潮，感觉自己写得很用心，为了保证对方能看明白，我还抄写修改了好几遍。结果他不但没动心，他的亲戚甚至是以前已明白真相的老人家，今年过年来我家时都躲着不听不看我给的真相资料。我知道是受了姐夫的影响，心中有些怨恨。近期姐夫自己也患了重病，不到50岁的人患了高血压，并发症很严重。我内心很苦恼，讲真相没有救了人，相反事情还变得负面了，为什么我讲的真相没有能量呢？没有能量怎么救人啊？连和我结缘的身边亲人都救不了，那我来干啥来了？苦苦的思索后，结合 AB 两个同修的巨大变化，我决定要融于法中，把计划要做的事都先放下，先大量的学法。当天下班回去后没吃饭，冲凉后换了干净的衣服开始学法。那天学法感受到了法的神奇，得法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样的深切体会，字字句句都看到了法理。以前专门想看出点内涵不一定看到，今天读法却有这么多感受，即使读的速度很快也同样能看到法理。 我感受到了学法的快乐，就像师父在直接指导着我，主要感受到的是心性的提高。紧接着几天都是这种状态，真开心。往深想想才明白，因为我是为救人而想要尽快提高，在法中生出了为他的心，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和收获。在学法中我找到了答案，我讲的话为什么没有能量，为什么打动不了人心，因为修炼主要是修心性，而我长期处在做事的状态，做很多营救和技术项目的事，自己感觉还蛮不错的了。可是在同修中，在常人工作中，在家庭环境中，我的心性一直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表现的状态是强势，说话咄咄逼人，做事不考虑对方感受，总认为自己对，爱猜疑想象，负面思维重，总是想对方的缺点，没有善心，即使有点也不能发挥作用，总看对方不好，这怎么能救了人？所以在这几天的学法中，感受到最多的就是提高心性，出自转法轮。师父讲，心性多高功多高，出自转法轮。就在他开功开悟的前夕那一瞬间，把他自己功的十分之八给他撅下来，连他的心性标准都得折断下来，用这个能量去充实他这个世界，他自己的世界。大家知道修炼人的这个功，特别加上心性标准这个东西，是人一生吃了无数的苦，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练修炼出来的，所以它是极其珍贵的。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出十分之八来充实他的世界，出自转法轮。法中说的心性标准能量让我豁然开朗，所以将来他修成的时候，想要什么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他的世界中什么都有，出自转法轮。想干什么干什么，出自悉尼法会讲法，那救人真实不成问题，心性高就有能量啊。以前我好像从来也没体会到这一点，真有点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感觉。早期也知道从做好人开始，后来慢慢就把做事当成修炼了，然而心性的提高却永远是第一位的。心性体现在生活修炼的方方面面中，不但要悟到，还得做到才是真修。现在我首先从讲话时声音和音调放低，速度放慢做起。师父通过我公司领导打电话对我说，要做一个优雅的人，这词对我提醒很大，这半年我真的改了好多。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期默念法，体会法的威力。近期我参与了营救同修的项目，大家集思广益，总结一些话语，想通过律师代话给被关在黑窝里的同修，希望帮助他正念正行，早日闯出黑窝。阿姨几年前被绑架到黑窝，出来后也说到每天大量背法，论语一天背100遍，正念闯关的经历。这次我们也强调要告诉被关在黑窝里的同修，每天要利用分分秒秒大量背法去除人心。我们选出几篇有针对性且较短的经文，告诉他每天都要默念100遍。我心里想，我也可以这样默念和背法啊。即使我个人的修炼状态并不好，学法练功经常不足，很多救人项目要做，工作异常忙碌，让人焦躁不安，身体疲惫不堪，常有便血现象，有时胸口痛、脖子痛、肩膀酸痛，甚至有几次夜里常常胳膊麻木不能动，令我苦不堪言，心里很累，于是我也照着做。默念法我已经感受过神奇，2个月前的一天，梦里我看到自己胸口有一团灰黑色物质。周末和同修们坐在一起学法交流时，我说到这个梦，并且说到自己长期便血，有时喷血，类似痔疮，内心苦闷，找不到原因。他们说这个状态很明确，就是空间场不干净，有色魔物质干扰，赶紧去色心。我当时心里挺纳闷，我们夫妻早就断欲，怎么会有色心呢？面子上过不去，感觉被扣了个帽子，心里不是滋味，但是我嘴里没说什么。 同修们一直强调，痔疮是色欲体现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征兆。于是我往深想，发现我工作生活环境中经常出现色这种的言行，有时同事聊天聊的几乎都是极下流淫秽和露骨的东西，高层领导更是黄段子不停，常常感觉他们内心很丑陋。我感慨人间太肮脏了，也常常想逃避这个环境，觉得这些人不可救药啊，道德如此低下。这种心态怎么救得了人呢？难道我身边这些低下的言行都是自己空间场对应的体现？我不得不进一步深想，从走入修炼开始，十几年，我从没有对自己空间场的色魔好好清理。修炼初期，很多年我都是听着流行音乐、情歌、看着韩剧走过来的，也谈过男朋友，在情关上被邪恶迫害。我只知道言行要归正，却没有正式清理这些积累的败物。于是我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为了我这些结缘的同事及亲朋，我也应该归正自己。既然师父说了，我们修炼人周围都是镜子嘛，那我归正了，他们才能变好，才有得救的希望。也许就是这为救人的一念，我身上出现了奇迹。在同修的建议下，我每天大量默念，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出自转法轮。我第一天上班的路上就开始默念，下班也默念，100遍还要多，第二天坚持念。当天我排便肚子很痛，又是大出血，很痛苦，但是我也没多想，也许是清理吧，反正以前也这样，无所谓了。念法只有好处，我也没想通过念法获得什么。第三天继续念，没怎么想自己。周末突然发现不便血了，伤口居然结了硬痂，愈合了，真的不流血了。以前最痛苦的时候，走走路时都会肚子胀到流血，也常常感觉自己是不是快不行了，人心翻腾。我这个状态持续了7年了，而仅仅在这一周内已经痊愈，真是太神奇了。于是我也同样开始每天利用空闲时间大量默念境界、修者记、论语。默念法真是太好了，现在身体哪里不舒服，心里也是很踏实的，因为我每天都和法融在一起，真有一种朝闻道夕可死的境界。出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心里很踏实。也因为我懂得了修炼的真正要领就是修心，提高心性，我清楚这是生命提高境界的唯一途径。自默念法后，现在我已经可以堂堂正正讲真相了，对要离职的同事主动邀约讲清真相。以前每次都张不开口，顾虑重重，总想等以后吧，或者以后再打真相电话，常常机缘都错过了。现在可以智慧地运用第三人称劝退，因为我讲话有能量了。我从小脾气急躁，总爱用我认为的做人标准衡量我身边的人，对于故意对别人使坏的，我不能容忍。我可以对高层领导争执拍桌子，大不了就是离职呗。然而一关关的常常都是师父给安排提高心性用的，我却一直向外照。这以前公司同事甚至领导家人同修都有点怕我，但我觉得我那时正直，他们都认同我的率真，还常常要麻烦我帮助做事，也就不敢太指出我的问题。对修炼人，这可不是小事，我每次都能发现有争斗心，可是怎么也做不好，每天都有触及心性的事，但我却从来没把各个环节中的麻烦事当作修炼。其实师父也点化我多次，我脖子酸痛，还有牛皮癣，我知道是点我尖酸刻薄，但始终没法真正改变。现在我坚持念，时刻对照自己，还怕改不了吗？而通过被境界一闻，我真切感受到妒忌心是个很坏的物质，现在一冒出来就能抓住它，因为我总是默念法，法也就下意识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杂念也消除了。开始试着想对方的好，理解对方，很有意思。这段时间家人同修同事都说我变了，应该是师父通过常人之口在鼓励我。我陆续听到大家都说我，你脾气变好了。就在前天，我给同修送去帮他买的笔记本电脑，因时间变故，前两次去家里都没见到人，我们也没有联系方式，第三次去又差点没见到，正好赶上他急着赶回来，说时间变化了，每天必须给孩子送饭，很抱歉。 结果我说没事，他高声惊讶拉着我说，你怎么变了啊？以前别说三次，就是两次你都会跳起来。他开心地拥抱我，为我的心性提高而高兴，我才发现默念法让我真正地变了。感谢师父一直的慈悲引导，使我在修炼路上不断地归正。以往都交流做事的多，那时我好像就会做事，不会修，也写不出来什么体会，因为不会修就不能持之以恒地真正做好三件事。身边太多这样的例子，被绑架的、病也关甚至离世的，大家都要引以为戒，真正学会修炼。我们要铭记师尊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整个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自己的修炼，所以在修炼中一定要认真，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最基本保证。遵照师父的讲法，从现在开始我要认真对待每天每一刻的修炼过程，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天我认真修心了吗？认真学法练功了吗？认真发正念救人了吗？我要珍惜这最后的修炼机缘，同时抓紧救人，做不好师父要为我们多吃很多苦，我们一定要让师父少操心，多同化法，提高心性，多救人，真正兑现自己的使命。叩谢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装新唐人过程中的苦与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无论怎样都得完成你来世的誓愿，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师父的这句法一直在我耳边回荡，成了我安装新唐人的鼓励和动力，促使我担当起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在和同修们配合安装新唐人的过程中，也有我们修炼中的苦与乐。一、整体配合推广安装。我的职业是干技术活的，由于职业的便利，能接触更多的世人，在向他们讲清真相的同时，顺便向他们推广新唐人。几年来，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下，我们成立了安装新唐人小组，同修们也都不怕苦不怕累，同时在修炼上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样一直顺利地做了四五年。我们主要推广的是一米二的大锅，一锅双星，就是在世人原有大锅的基础上加一个高频头，收50个左右国内台，还能看新唐人。开始我们是免费安装，还保证今后的维护，本钱20-30元，其余零件一切自付，当然也有收费的，看情况而定。过程中有车的出车，会技术的出人，加上同修们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我们在当地开创出了一定的局面。为安全起见，我们都配备了专用手机，安完以后给世人留下电话，如看不上或想安的随时打电话。开始去陌生村安的时候，先让他们自己在家看，为了不扩大影响，等安得多了，他们也敢大胆地去说了，为的是我们做什么不让邪恶知道，避免他们干坏事。就这样，在我们本县及当地乡镇安装了大约1000多户。后来由于影响的扩大，我们周边有好几个村的大队书记也安上了，世人一看书记还敢安，他们更胆大了，现在在我们这儿已经是公开的安了。有一个村全村40多户，有20来户安上了新唐人，还有一个村全村30多户，有一半安上了新唐人，几乎村村都有新唐人。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村维护，他们说我们每天都在看新唐人，看完以后我们就在一块议论，今天又有谁落马了，共产党太邪恶了，还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等等话题，整个村形成了很正的场。正如师父说的，大法真相户户传，摘自红银三见善。我们在推广安装过程中，为了让同修整体重视，和同修切磋推广，同修们认识到新唐人救人效果好， 同修们基本上都安上了新唐人，同时还向世人推广。有一个镇的同修配合得很好，他们推广我们就去安，同时在安的过程中让他们学技术，到现在他们也能独立运作了，基本上不用我们跑了，就像遍地开花一样。夏天的时候，我们中午基本上是不回家的，在炎热的酷暑，同修们常常是汗流浃背，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吃个方便面或买个馒头，我们在路边的树下边休息边吃。冬天的时候，白天时间短，我们为了节省时间，中午也不回家。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村安庄，天气特别冷，寒风刺骨，同修们冻得直哆嗦，一天也没吃上饭，特别特别辛苦，但是我们内心是暖和的，踏实的，觉得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能做一个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光荣和自豪。记得师父说过，各地区大法弟子所做的那些事情可歌可泣，只是没有拍成世间的片子，但是在宇宙中有你们的片子。摘自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二，邪恶预谋迫害，正念营救同修。就在我们安装顺利的时候，同修们救人也抓得很紧，几乎每天都安。在去年十月，本县有两个同修讲真相被绑架了，这样我们小组的同修还得去营救同修，一下子牵扯我们的一部分精力。司机同修除开车去营救同修，回来还得接着拉人安新唐人，旧势力已经造成一种干扰了。同修来我家，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感到他空间场嗖嗖的坐不住，明显感到他空间场不静了。我当时看到同修这个状态，心里真的很难受。这个时候我也没想到让同修停下来学学法，调整调整。由于安的世人追得紧，我们在去另一个乡镇安装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给诬告了，把同修的车堵在死胡同，两个同修走脱，两个同修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而我那天恰好有事没去，一会儿同修打来电话了，说出事儿了。我放下电话，赶快开车去了那个乡，一边打听同修的下落，一边联系本市和本县的同修，让他们发正念，同时也给在市政府里上班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帮帮忙。朋友把电话打到那个乡长手里，打听同修在哪儿，乡长直接把电话打到那个举报大法弟子的村书记手里，他们说人已经送到派出所了。我想我们救人是做的最正的事，坚决不允许邪恶迫害，又让那个乡长到派出所去看，说人已经往县公安局去送了。于是我让朋友赶快给县公安局和610打电话，朋友也在全力以赴地配合着。他和610主任说明了情况，说你们事不要往大闹，能压就压一压。还没等同修送到公安局，那边人已经知道了。我想必须抢先一步，不能让他们上网，得走在他们前面，这样层层往上堵。同时联系上了那两个同修的家属，在同修和世人正念配合营救下，两个同修当晚9点多被释放。同时同修在发正念过程中看到公安局上空很多邪恶生命被销毁了。虽然同修被营救出来了，但是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向内找自己的原因，都是因为我的自我太强，没有注意同修的安全。其实这件事发生前20多天，师父就把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清清楚楚地点给我的家人了。在一个山沟里边，也是这两个同修被警察摁着，跑也跑不了，而我在一旁的甘露上站着。家人梦到以后赶快告诉我，都因我的自我太强，没有把师父的点化重视起来，没当回事。结果20天后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营救出同修，隔了一天，我和家人就去那个村贴不干胶和发资料，把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贴满了那个村庄，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震慑。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在这过程中，我找自己的人心、崇拜心、争斗心、妒忌心、 欢喜心、显示心、色欲心、不注意安全的心、没有考虑同修的状态等等人心，都是邪恶迫害的借口。但是救人是不等人的，这个过程中还有安的、维护的，我和另一个同修继续做。被绑架的其中一个同修歇了两天，马上回到项目中来，我们安装的过程一直没停。有一天，被绑架的另一个同修说想交流交流，我想正是个好事。自出事以后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没想到这一场交流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我。我想同修出事一定和我有关系，你们就说吧，我一言不发。可没想到旧势力又趁机插手迫害了我。回家以后彻夜难眠，心被绞得剧痛，变出去的都是黑的。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时弄不明白，整整干扰了我20多天。通过加强学法和加强发正念才走了过来。后来学法，师父说大法弟子欠缺的一环，漏下的一个东西，就是互相之间对于批评听不进去这个问题，不能不接受别人的正面意见，甚至是反面意见，不能不被触及，这个心从现在开始都得去。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原来是我有怕别人说的心，只想听好听的，不想听不好听的，这个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冷静下来以后，认清了旧势力的这场邪恶安排，给救人项目和个人修炼造成的一种干扰，他的目的是阻止我们救人，同时想往下拉大法弟子，但是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承认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调整好状态以后，我们继续向世人安装新唐人，继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唐僧师徒四人到达西天以后，佛祖对孙悟空说，孙悟空，你一路斩妖除魔，有始有终，给你封个斗战胜佛。可见有始有终，摘自转法轮法解，在神的眼里是多么重要。无论做哪一个项目，我们就应该有始有终，神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走到最后。今天写出这篇文章，也是总结一下我们在项目中的不足，同时消除旧势力给我们同修造成的间隔，让我们还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认清埋怨心的危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3日。说起来很是惭愧，特别是近几年一直也没认清这个埋怨心，更别提修去它了，好像这个执着心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现在也只是发现了它，认清了它，今天把它曝光出来，也是决心去掉它，真正同化法，纯净自己，更好的兑现史前誓约。好像从记事起就觉得很受父母的疼爱宠惯，渐渐地养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习惯，为这个执着心埋下了伏笔。什么事一不符合我了，这个埋怨心就登场了，马上就表现出来。修炼大法后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忍修心性做一个好人，自己就努力地按照法去做，处处去考虑别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与人争斗了，心里平静了，身体也健康了，与周围人相处得很融洽。大家都说我变了，咋变得这么好了，也都知道是学法轮功才改变的。 可是近几年来，这个心表现得非常强烈，也许是该去这个心了，就反倒表面上来了。特别是与同修共同配合正实法时，往往当看不惯同修的做法时，心里就开始埋怨了。和我经常接触的有两名同修 A 和 B， 我们经常共同配合，一起去讲真相救人。一有不符合我的时候，我总是去说他们，有时心态不好就数落他们。这两名同修心性高，基本不说什么，也不表现出来，基本是你说啥是啥。我自己更是不像那招，还觉得自己挺对的，挺占理的。一次我和几名同修坐公交车去农村讲真相，下车后我们分成两组， A 同修说好在下车处集合，并约定好时间，我们就分头去屯里了。我们这组同修很顺利地按正点回到了预定地点，可是另一组同修都过一个小时了也没回来， A 同修还没有带电话，别的同修电话号还不知道，真是急人呐。这时我的负面思维，担心怕心直往大脑里涌，怎么也压不住，心跳加速，急得不行。这时还看到一辆警车从身边驶过，开往同修去的方向，就更担心同修的安全了。通过别的同修联系后知道他们没事儿，一直在下一个站点等着呢。我心里又这个埋怨啊，见面后也不听同修的解释，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他们，把刚才心里紧张造成的身体难受的劲儿都发泄出去了，一点也没拿自己当电工人向内找，完全忘记了这是修炼，哪有偶然的事情啊。前段时间又和 A 同修配合讲真相，可能是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了，因为有人曾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还看到在不远处有两个警察。我们马上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们都分别到小区的楼道里先躲避一下。后来我到小区门口一看没人，就先走脱了。出于怕心，我就没再回去喊同修，心想一会儿他也能出来。我转了一圈回来后没发现同修，自行车也没了，我想同修可能走了，我就打电话，电话一直响就是没人接，打了几遍都这样，我这心就又悬起来了。上同修家去看没回家，我就又去原地找，这时同修回电话说自己在商场呢，我一听马上说你咋这么没心没肺呀，心里一直埋怨他，你不打电话告诉我一声。但说完也就知道错了，哎，咋又埋怨了呢，这个心可真难去啊。过后向内找，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私心、怕心、保护自己的心、埋怨心，没有善心，不能宽容，自己触怕心了先走脱了，没喊同修一起走，你怎么还怨同修呢，真是太自私了。与同修交流，共同找到的是心不正才招来的麻烦，因为我们去时看到人很多，就商量不去人多的地方讲，好像是怕如何似的，潜意识里已经承认了迫害，是心不正求来的。还有我对 A 同修也形成了观念，总是担心不放心，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人心，最主要的是不信师不信法，因为每个修炼人都有师父法身在管，你担心这不是人心吗？这个心不去能行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还有如果自身状态不好时，我就更不在法上了，开始埋怨同修不与我一起承担，自己付出的多了心里就不平衡了，这不是妒忌心吗？特别在乎自己的感受，有时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埋怨，过后也后悔，又没守住心性，真是苦恼。去人心怎么这么难呢？真是剜心透骨啊。反复出现不好的状态，自己也消沉，身边精进的同修也经常鼓励我，给我加正念，耐心地帮助我，在此感谢同修的付出。有时自己也在想，是什么原因使自己出现这样的状态呢？归根结底还是法没学好，没用心去学，流于形式， 学法练功发正念，心不静，思想溜号，就是没有照着法去修，致使名利情这些执着不能看淡。师尊看到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悟，也多次点悟，在集体学法时总是让我读到转法轮中这段法。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在这条路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放松自己，混到常人中去，特别是在正实法期间，而在压力面前，在各种困难面前，就更容易灰心丧气。对照法，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不知不觉地放松了自己，没有做到真修实修，所以各种人心都在膨胀。在家庭中表现的就更多了，不经意中就出现埋怨，几乎很多事情都存在，太普遍了。我与母亲，她也是同修，就经常发生矛盾，说着说着就争起来了，有时看不惯她，说话也不好好说，总是指责埋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她，矛盾中不找自己，有时还气得不行，自己做得不对时也怨别人，干什么都埋怨别人，因为我这样的状态是你造成的，一点也不向内着，说话都成习惯了，张嘴就是埋怨，表现不好时简直就是一个常人，有时比常人做的还不好，根本不把自己当练功人，自己心里想，哎呀，这可咋修啊，总是守不住心性，一到提高心性就那样，自己有时都灰心了，总是跳不出来。师尊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通过学法认识到了，其实就是我自我太强了，原来总觉得别人有问题，其实是自己有问题。近期读解体党文化，发现自身被党文化毒害得很深，思维都变异了。我参加工作后从事了好几年的正工工作，被强制灌输了很多的党文化，这些毒素不去掉，怎么能真正得法呢？不但严重阻碍着自己真正同化法，也严重地干扰着与同修共同配合正实法，被邪恶利用着，起着间隔作用。这是表面能知道的，说白了，人心不去，就严重地干扰着师尊正法。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努力做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8年2月27日。关于正法是什么时间结束的问题，我们根本不用去想，因为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无论从个体或是整体上，一切都是最好的。一，不能用人心衡量正法时间的问题，因为在邪恶的迫害中，在各种压力下，我们总会出现一些想法，同时也出现一些行为，比如内心期盼什么时间结束，喜欢看一些结束的预言，进而希望出现灾难，同时内心深处产生一些不理解，甚至一些抱怨的念头等等，实际都是用人心衡量正法时间的问题了。二，大法弟子要用法来衡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说人那么难度，为他做了那么多，他还不悟，反而这么说。师父在讲法中讲过有个人得脑血栓的例子，其实关于正法时间延续 师父不知为弟子和众生承受和付出了多少，相反，我们有的学员不理解，甚至有怨言，这不与讲法中提到的那个出现脑血栓症状的人是一个心态了吗？所以不能做那种悟性不好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有的人他不知道，师父告诉他不能求不能求，他就不相信，一味的在求，结果适得其反。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谈论要结束了，时间不多了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追求结束的心，期望的时间里一次一次的没有结束，结果给自己给世人都造成一次次的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那从另外角度来理解时间不多了的含义，不是简单人的单纯的时间概念。时间不多了，换个角度看时间可能很长呢，因为在不同层次空间角度看时间是不一样的。另一个是只给我们的时间，相对于承担责任的、能够完成相应的责任而所给予的时间是不多了，所以我们必须得精进，不抓紧时间是不够用的，是完不成所赋予的责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时间不多了，是有很大分量和内涵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也可以说每天都是结束。个人理解，在最后的正法时间内，随着正法的推进，留下的就留下了，不行的就淘汰了。每一天每一时都在进行着，每一天每一刻对这些因素来讲就是结束，留下就留下，不能被救度的就淘汰了。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大法弟子是众生和他们所代表的生命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要是站在那些众生的角度上考虑，每一天都是结束，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得做好。三，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作为学员来讲，内心总盼什么时间结束，甚至还有一些想法，实际这些因素出现已经对法是不敬的表现了。这些因素我们是必须得要清除的，否则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修炼与救度众生。师父的正法时间安排就是法，也一定是最好的，超越一切生命的认识与智慧，一切生命都不能去动念去表现自己的认识，我们应欣喜地接受并充满信心。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那我们怎么能为这亿万年的磨难与苦难中等来的最后时刻不知抓紧利用好，而相反却希望它赶快结束呢？以上只是个人认识，有不足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